至圣文宣王。唐代开元末年升格为宗祠，设置配享从祀，礼仪规定由三公代行其事。后梁时遭遇丧乱，从祀制度于是废止。后唐长兴二年恢复从祀。后周显德二年另外营建国子监，建造学社。宋朝在此基础上增修，塑了先圣、亚圣、十哲的像，在东西廊的墓壁上画了72贤人和21位仙儒的像，太祖亲自撰写了先圣赞、亚圣赞、十哲以下的，由文臣分别撰写赞文。建隆年间，太祖共三次亲临国子监拜谒文宣王庙，太宗也三次拜谒庙宇。下诏在国子监讲论堂的墓壁上绘制三礼的器物和制度，又命令河南府建造国子监文宣王庙，设置官员讲学，并赐予酒经书籍。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在泰山举行封禅，下诏于11月1日亲临曲阜备办礼仪拜谒文宣王庙，内外设置黄徽仪仗，孔氏宗族亲属都陪侍位次，皇帝穿着靴袍举行着献礼。又亲临叔梁和堂，命令官员分别祭奠72弟子先儒以及叔梁和严氏。起初有关部门拟定礼仪为素拜作揖，皇帝特别行了斩拜礼，以表示尊师重儒的心意，亲自撰写赞文刻在庙中石碑上。又亲临孔陵，因为树木遮蔽道路，下轿乘马到达文宣王墓前，设殿行礼两次拜祭，下诏追谥为玄圣文宣王，祝文由皇帝签署，用太牢祭祀，修饰祠宇，拨给附近10户人家守护坟墓庙宇。同时追封叔梁和为齐国公，严氏为鲁国太夫人，伯与母亲开棺时为郓国夫人。二年五月乙卯日，下诏追封十哲为公，72弟子为侯，先儒为伯或赠官。亲自撰写玄圣文宣王赞，命令宰相等撰写言字以下的赞文，将皇帝钦奠的祭器留在庙中，陪同官员立时刻铭。后来因避国会，改谥号为至圣文宣王，赐给孔氏前伯，录用亲属五人，并赐予出身，又赐予太宗御制御书150卷，银器800两。下诏太常礼院规定州县市殿的器物数量，先圣先师每座九尊一个，鞭斗八个，鬼两个，符两个，祖三个，雷一个，喜一个，匪一个，尊都加勺和蜜，各自放置在殿上，金共用两块，竹两只，爵共用四个，殿有从四的地方，各座鞭两个，斗两个，鬼一个，符一个，祖一个，竹一只，爵一个。仁宗两次亲临国子监拜谒文宣王庙，都行了两次拜礼。熙宁七年，判国子监长治等请求在庙庭中立孟轲、杨雄的像，并赐予爵号，又请求追尊孔子以帝号。下诏交付两治理官详细审定，认为不合适而停止。京兆府学教授蒋奎请求以颜回为衍国公，不称先师，祭祀时不读祝文，遗物一切降低规格，而将闵子骞等九人列入四典。李官认为孔子、颜子的称号历代各有依据，难以轻易更改，遗物铸献也难以降低规格，所请求的九人已在四典中。熙宁四仪十哲都是从四，只有州县试殿未记载，请求从今以后二经及各州春秋试殿都依照熙宁四仪。下诏封孟轲为邹国公。晋州州学教授陆长玉请求春秋试殿时，孟子应与颜子一同配享。议论者认为，凡是配享从四的人都是孔子同时代的人，现在以孟轲一同配享不合适。李官说，唐代贞观年间以汉代福圣、高唐生、近代杜预、范宁之类与颜子一同配享，至今仍从四，难道一定要同时代？孟子在孔门中应当在颜子之列，至于荀况、杨雄、韩愈都阐发先圣之道，有益于学者，长久未能配享，确实是缺失的典质。请求从今以后春秋试殿以孟子配享、荀况、杨雄、韩愈都加封爵位，按世代先后从祀于左丘明等21贤之间。从国子监到天下学庙都塑邹国公像，官服与衍国公相同，同时绘制荀况等像于从祀，荀况在左丘明之下，杨雄在刘向之下，韩愈在范宁之下，官服各一封爵。下诏依照礼部建议，荀况封兰陵伯，杨雄封成都伯， 韩愈封昌黎伯，命令学士院撰写赞文，又下诏太常寺修订四梦试菜礼仪。元佑六年，皇帝亲临太学，先到国子监至圣文宣王殿举行试殿礼，行仪献礼后再拜。崇宁初年，封孔鲤为泗水侯，孔吉为沂水侯，下诏古时候学习必定祭祀先师，何况都城近郊，大规模新建学校，聚集四方之士，多至数千人，应当建造文宣王庙以便建县。又下诏王安石可以配享孔子庙，位置在邹国公之后。国子监丞赵子立上言，唐代封孔子为文宣王，其庙像宫内拿出王者的衮冕衣给他穿，现在却沿袭五代旧制，穿上宫的服饰。七十二子都是周代人，而衣冠大都用汉代制度，不合适。下诏孔子依旧，七十二子改用周代的冕服。又下诏辟雍文宣王殿，以大臣为名。皇帝亲临国子监，拜谒文宣王殿，都行在拜礼，举行着献礼，派遣官员分别祭奠衍国公一下。国子司业蒋敬上言，先生与门人共同穿戴冕服，没有区别。配享从祀的人应当依从所封的爵位，穿周代的服饰，公的衮冕九章，侯伯的敝冕七章。衮是公的服饰，上达于天子。正是说公的衮没有升龙是错误的。考察州官司府所掌管，则公的冕与王相同；便师所掌管，则公的冕与王不同。现在既已考证配享从祀的服饰，也应当考证先生的冕服。于是增加文宣王的冕为十二流。大观二年，采纳通侍郎侯孟的请求，绘制子思像，从祀于左丘明等二十四贤之间。义礼局上言，建隆三年，下诏国子监庙门立几十六支，用正一品礼仪。大中祥符二年，赐给曲阜庙还归依从上宫的制度。又史记弟子传说，授业深通六艺的有七十七人，从颜回到公孙龙三十五人，颇有年名及授业见于书传，四十二人姓名仅存。家语说，七十二弟子都是升堂入室的人。按唐会要七十七人，而开元里只有七十二人，又去取不一。本朝一臣确定采用七十二子的说法，取秦章等五人，而去掉宫下守等十人。现在以家语、史记、参定、宫下守、后处、宫监定、严祖、乔丹、罕腹黑、秦商、袁抗、乐凯、廉洁、唐会要、开元礼、野户建都有伯爵，记载于四典，请求追赠侯爵，使他们参与祭享。下诏封宫下守为巨平侯，后处为胶东侯，宫监定为梁父侯，严祖为富阳侯，乔丹为聊城侯，罕腹黑为齐襄侯，秦商为冯异侯，袁抗为乐平侯，乐凯为建成侯，廉洁为作成侯。右下诏改封曾参为武成侯，专孙师为颍川侯，南宫角咬为汶阳侯，司马根为睢阳侯，秦章为阳平侯，左丘明为中都伯，古良赤为睢陵伯，戴胜为考城伯。因为所封的封号犯了先圣的讳。政和三年，下诏封王安石为书王，配享王安石的儿子王滂为临川伯，从祀。辛夷修成于孟春元日行事蔡礼，仲春仲秋上丁日行事殿礼。以衍国公颜回、邹国公孟轲、书王王安石配享殿上。琅琊公明损、东平公冉耕、下邳公冉雍、临淄公宰予、黎阳公端木赐都面朝西，彭城公冉求、河内公仲由、丹阳公颜偃、河东公卜商、武成侯曾参都面朝东。东武颍川侯专孙师以下至成都伯杨雄四十九人都面朝西。西武长山侯林放以下至临川伯王滂四十八人都面朝东。将辟雍大成殿的名称颁布到各路州学。五年，太常寺上言，兖州邹县孟子庙，下诏以乐正子配享公孙丑以下从祀，都拟定他们的封爵。乐正子为克利伯侯，公孙丑为寿光伯，万章为伯兴伯，告子不害为东阿伯，孟仲子为兴泰伯，陈真为蓬莱伯，充于为昌乐伯，乌禄连为凤福伯，徐辟为仙元伯，陈代为沂水伯，彭艮为雷泽伯，公都子为平阴伯，咸丘蒙为虚城伯，高子为泗水伯，陶英为胶水伯，彭城阔为莱阳伯，季孙为丰城伯，子叔为城阳伯。 大圣月至城，下诏国子学挑选学生演习，上丁日试殿时在堂上演奏，以祭祀先圣。靖康元年，又见一大夫杨时上言王安石学术的谬误，请求追夺王爵，明确下诏朝廷内外毁去配享的相，使邪说淫词不迷惑学者。下诏将王安石降为从四于庙庭。尚书傅墨卿上言，是殿里的祭传应当依照原封祭祀礼仪陈设，那些无礼心仪不要再尊用。当时又有算学。大观三年，礼部太常寺请求以文宣王为先师演奏，今三国公配享，实则从四。自古以来著名的算术者画像于梁武，请求加赐五等爵，随所封爵位确定他们的服饰。于是中书舍人张邦昌确定算学，封封后为上古公，姬子为辽东公，周大夫商高为御医公，大挠为涿鹿公，利首为扬州公，荣成为平都公，长宜为元都公，鬼于屈为宜都公，商无贤为河东公，晋史苏为晋阳伯，秦卜图父为隐阳伯，晋不衍为平阳伯，鲁子胜为汝阳伯，晋史赵为高都伯，鲁不楚丘为昌衍伯，郑皮造为荥阳伯，赵始末为益阳伯，周荣芳为美阳伯，齐甘德为淄川伯，魏时生为龙绿伯，汉先于望人为清泉伯，耿寿昌为安定伯，夏侯胜为任城伯，金房为乐平伯，义凤为梁城伯，李寻为平陵伯，张衡为西鄂伯，周兴为慎阳伯，善阳为葫芦伯，樊英为鲁阳伯，晋郭璞为文喜伯，宋何承天为昌卢伯，北齐宋景业为广宗伯，隋萧吉为临湘伯，林孝公为清风伯，张昼玄为东光伯，周王普为东平伯，汉邓平为新野子，刘宏为蒙阴子，魏管路为平原子，吴兆奎为古城子，宋祖冲之为范阳子，后魏商少为长乐子，北齐信多方为乐城子，北齐许尊为高阳子，隋耿寻为胡蜀子，刘超为昌亭子，刘炫为景城子，唐妇人君为博平子，王孝通为介休子，瞿昙罗为居延子，李淳风为昌乐子，王锡明为琅琊子，李鼎作为赞皇子，边刚为成安子，汉郎以为官阳子，湘凯为袭阴子，司马季主为夏阳南，落下红为阆中南，严君平为广都南，魏刘辉为资湘南，晋江吉为成济南，张秋建为信城南，夏侯阳为平陆南，后周真鸾为无极南，隋卢大义为成平南。不久下诏以皇帝为先师。礼部员外郎吴时上言，书画之学教育培养生徒，使他们知道以孔子为师，这是道德得以统一的原因。如果每学都建立殿宇，那么配食从四的人难以选任。请求春秋试殿时，指令书画博士酌情率领执事生源，培育执事，以便使他们知道所尊崇的宗师。医学也依照此例，下诏都听从。其试殿之礼，景德四年，同判太常礼院李维上奏说，按照开宝通礼，各州举行试殿礼时，刺史须至斋三日，参与祭祀的官员在公馆斋戒。祭祀当天，刺史担任出县，上佐担任亚县，博士担任中县。如今各州长官不亲自举行祭祀，这不符合尊师重道的精神。皇帝下诏让太常礼院核查后上报。按照五礼经义，州县举行试殿礼时，刺史、县令担任出县、上佐，县丞担任亚县，州博士、县主簿担任中县。如果有事不能参加，由次一级的官员代理。大中祥符三年，判国子监孙氏上奏说，上丁日试殿，旧礼由祭酒、司业、博士担任三县官，新礼由三公行礼，近年来只任命两名县官临时通融代理，不符合推崇祭祀、尊崇学问的意思。希望从今以后完备的任命太尉、太常卿、光禄卿来担任三县官。又命令崇文院刊刻试殿遗著和祭器图，颁发到各路。熙宁五年，国子监上奏说，旧历在贡举年份，礼部贡院召集各州府所贡的第一名进谏，并祭祀先圣，如同春秋试殿的礼仪。况且春秋本身就有试殿礼，请求取消贡举人祭祀先圣的做法。崇宁年间，义礼局上奏说，太学的县官、太柱、奉礼都穿法服，但到郡县却穿常服，希望命令有关部门向州县颁发祭服，凡是县官、柱、礼各穿自己的礼服，以尽到侍奉神灵的礼仪。 皇帝下诏将衣服制度图样颁发给各州县自行制作。其业先师之礼，建隆二年，礼院根据礼部公院的移送文书，按照礼阁新仪说旧礼仪没有供举人祭祀先师的规定。开元26年，诏令各州供举人觐见完毕后，到国子监祭祀先师，由官方开讲，质疑问难，有关部门提供饮食。昭文、崇文两馆学士以及监内各举人也照此办理。从此以后，各州府供举人在11月初一正衙觐见完毕后，选择日期祭祀先师，于是成为常理。大观初年，大司程强渊明上奏说，考察礼经世人刚入学时有试菜的礼仪，请求从今以后每年共事刚进入毕庸时，都在元日向先圣行试菜礼，其礼仪是县官一人，由丞或博士担任，分殿官八人，由博士、正录担任，大柱一人，由正录担任。所有四官在试菜前一天到学府，各自在住所斋戒，到了当天到文宣王殿穿长服行礼，共事刚入学者在庭院中陪位，其他也大致模仿是殿的礼仪。绍兴十年，诏令与大赦、大祭一起列为大祀。淳熙四年，去除王滂的画像。淳佑元年正月，李宗到太学，诏令让周敦颐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、朱熹从祀，罢黜王安石。景定二年，皇太子到学府，请求让张氏、吕祖谦从祀，皇帝同意了。咸淳三年，诏令封曾参为陈国公，孔吉为仪国公，配享先圣，封专孙师为陈国公，升入十哲位，又让邵雍、司马光列入从祀。其顺序是衍国公、陈国公、仪国公、邹国公，位于正位的东面，西向北上，作为配位。废公明损，薛公冉雍，离公端木赐，魏公仲由，魏公补商，位于殿上东面，西向北上。运公冉耕，齐公宰予，徐公冉求，吴公偃偃，陈公专孙师，位于殿上西面，东向北上，作为从祀。东武金乡侯旦台面名，任城侯袁宪，汝阳侯南宫氏，莱芜侯曾典，虚昌侯商渠，平舆侯戚雕开，睢阳侯司马庚，平阴侯有若，东阿侯乌马师，阳谷侯严兴，上蔡侯曹旭，枝江侯公孙龙，冯翊侯秦祖，雷泽侯严高，上归侯攘四赤，成邑侯石作属，巨平侯公下手，胶东侯后处，济阳侯西戎典，富阳侯严祖，阜阳侯勾景江，卷城侯秦商，即墨侯公祖勾资，武城侯献城，千元侯燕吉，辅具侯严之仆，建城侯乐和，唐邑侯严和，林律侯狄黑，运城侯孔忠，徐城侯公西典，林仆侯师之长，华亭侯秦飞，文登侯申成，济阴侯严快，泗水侯孔礼，兰陵伯荀况，睢陵伯谷梁赤，莱芜伯高唐生，乐寿伯毛长，彭城伯刘向，中牟伯郑仲，勾氏伯杜子春，梁乡伯卢植，荥阳伯福前，司空王肃，司徒杜玉，昌黎伯韩愈，河南伯程颢，新安伯邵雍，温国公司马光，华阳伯张氏，共52人，都是西相。西武善父侯密不齐，高密侯公也长，北海侯公西哀，屈父侯严无遥，共成侯高柴，寿张侯公伯辽，义都侯樊须，巨野侯公西赤，千圣侯梁瞻，临沂侯冉如，牧阳侯伯前，诸城侯冉济，濮阳侯戚雕多，高苑侯戚雕屠父，邹平侯商泽，当阳侯任不齐，牧平侯公梁如，新息侯秦冉，梁父侯公坚定，聊城侯乔丹，齐襄侯罕腹黑，淄川侯申党，燕次侯荣齐，南华侯左仁颖，渠山侯郑国，乐平侯袁抗，作城侯廉杰，博平侯叔仲会，高唐侯归训，临渠侯公西于如，内皇后渠苑，长山侯林放，南顿侯陈抗，阳平侯秦章，博昌侯不书成，中都伯左丘明，临淄伯公杨高，盛世伯福盛，考城伯戴盛，屈父伯孔安国，成都伯杨雄，祁阳伯贾奎，扶风伯马荣，高密伯郑玄，任城伯何修，偃师伯王弼，新野伯范宁，汝南伯周敦颐，益阳伯程颐，梅伯张载，徽国公朱熹，开封伯吕祖谦，共52人，都是东相，昭烈武成王。自从唐朝设立太公庙，春秋正月的上午日举行祭礼，上元初年封为武成王，开始设置亚圣、使者等，后 又加封72弟子。后梁废除了从祀的祭祀，后唐又恢复。太祖建隆三年，下诏修建武成王庙，与国子监相对，命令左谏议大夫崔诵监督这项工程，并让崔诵检阅唐末以来谋臣名将功勋特别显著的人上报。四年四月，皇帝到庙中逐一观看壁画，指着白起说，这个人杀已经投降的人，非常不勇武，凭什么在这里享受祭祀，命令去掉他的画像。景德四年，下诏在西京选择地方建庙，如同东京的制度。大中祥符元年，加谥号为昭烈。起初建隆年间讨论升迁历代功臣23人，原有配享的人被退下22人。庆历年间礼仪从张良、管仲以下依旧配享，不采用建隆年间升降的次序。元丰年间，国子司业朱福上奏说，是殿文宣王以国子祭酒，司业为出献，成为亚献，博士为中献，太柱奉礼都由监学官充任。到上午日，是殿武成王以祭酒，司业为出献，其亚献、中献以及独柱捧毕，命令三班院差遣使臣充任官职。未实行时，武学隶属枢密院，学官员额少，所以差遣右选。如今武学隶属国子监，长官、副职、丞、部官署已经很多，请求都让本监官充任代理行事，并令太常寺编入四仪。政和二年，武学御张咨上奏说，诗经说，赫赫难众，为师上父，文武及府，贤允方书，王命少虎，成伯修父，这些人都同样是周朝将领，功勋显著于诗歌，如今所尊崇的只有江上一人，而南仲、尹吉甫等人不参与配享，其余的如雀狐能够熟悉礼乐，敦厚诗书，未了以言论为学者施法，不应当弃而不录，请求都配享。博士孙宗建也请求让黄石公配享。后来有关部门讨论不定，国子监丞赵子松又提及此事。宣和五年，礼部上奏说，武成王庙的从祀，除了本传已有封爵的人，那些未封爵的人，齐相管仲你封涿水侯，大司马田穰居衡山侯，吴大将军孙武护犊侯，越相范蠡遂武侯，边疆乐毅平鲁侯，蜀丞相诸葛亮顺兴侯，为西河守吴起封广宗伯，齐将孙膑武清伯，田丹昌平伯，赵将廉颇林城伯，秦将王翦镇山伯，汉前将军李广怀柔伯，吴将军周瑜平鲁伯。于是试殿日，让张良配享殿上，管仲、孙武、乐毅、诸葛亮、李绩都西向，田穰居、范蠡、韩信、李靖、郭子仪都东向。东武、白起、孙膑、廉颇、李牧、曹参、周勃、李广、霍去病、邓禹、冯毅、吴汉、马援、黄甫松、邓艾、张飞、吕蒙、陆抗、杜预、陶侃、慕容恪、宇文宪、韦孝宽、杨素、贺若弼、李孝恭、苏定方、王孝杰、王俊、李光弼都西向。西武、吴起、田丹、赵奢、王翦、彭越、周亚夫、卫青、赵充国、寇寻、贾复、耿弇、段炯、张辽、关羽、周瑜、陆逊、杨户、王逊、谢玄、王猛、王振恶、胡律光、王僧辩、于景、吴明彻、韩擒虎、十万岁、尉迟敬德、裴行俭、张仁旦、郭元振、李胜都东向，总共72位将领。绍兴七年五月，太常博士黄基厚请求在仲春、仲秋的上午日举行礼仪。十一年五月，国子监丞林宝上奏说，我私下看到昭烈武成王想既用九府而不用生牢，虽然说是时值多事之秋，礼仪从简，但这并非崇尚武力而激励将士的做法，请求今后上午日试殿用生牢，让管仲到郭子仪十八人在殿上祭祀。皇帝同意了。前到六年，下诏武成王庙将李胜升到堂上，把李绩降到李胜的位次，并让曹彬从祀。在此之前，绍兴年间又正言都明望上奏说，李绩用邪说误国，唐朝祭祀几乎断绝，李胜有再造王室的功勋，应将李胜升到堂上，把李绩放在河间王李孝恭之下。到这时，著作郎傅伯寿上奏说，武成庙的从祀出自唐开元年间，一时平定，失于太杂， 如尹吉甫征伐咸允，少虎平定淮夷，确实仅次于阴阳的功业。陈汤、傅介子、冯奉氏、班超之流，都是汉朝的卓越功劳。在晋朝则有谢安、祖逖，在唐朝则有王忠嗣、张巡等人，都不参与从嗣之列。我听说近日一臣请求让本朝名将从嗣，应该一并下诏有关部门讨论历代诸将加以取舍，然后与本朝名将会向于殿武，也请选取建龙、建炎以来骁勇忠义之臣，功勋显赫于天下的参与庙祀，所以有了这个命令，先代灵庙即录用名臣后代。建龙元年下诏，前代帝王的陵寝、忠臣贤士的坟茔，有的被随意砍柴放牧，风雨不避，应该由郡国设置守墓户，毁坏的要修缮。乾德初年下诏说，历代帝王国家有常规的祭祀，记载在颁布的律令中，可以执行。自从五代战乱以来，各部门废弛，祭祀神灵缺乏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缺失了。按照此令，先代帝王每三年祭祀一次，在仲春二月，祭品用太牢，祭祀官员由本州长官担任，如果有事则由副职代理。官府制作祭器送到各灵庙。又下诏，先代帝王记载在祭祀典册中，有的庙宇还在，但长久没有用牛羊祭祀，有的陵墓虽然存在，却不禁止砍柴放牧。太昊、炎帝、黄帝、高辛、唐尧、虞舜、夏禹、成汤、周文王、武王、汉高帝光武、唐高祖太宗各设置守灵五户，每年春秋用太牢祭祀。商中宗太武、高宗武丁、周成王、康王、汉文帝、宣帝、魏太祖、晋武帝、后周太祖、隋高祖各设置三户，每年用太牢祭祀一次。秦始皇帝、汉景帝、武帝、明帝、章帝、魏文帝、后魏孝文帝、唐玄宗、宪宗、肃宗、宣宗、梁太祖、后唐庄宗、明宗、晋高祖各设置守灵两户，三年用太牢祭祀一次。周桓王、景王、威烈王、汉元帝、成帝、哀帝、平帝、和帝、商帝、安帝、顺帝、冲帝、质帝、献帝、魏明帝、高贵襄公、陈留王、晋惠帝、怀帝、闵帝、西魏文帝、东魏孝敬帝、唐高宗、中宗、睿宗、德宗、顺宗、穆宗、代宗、晋宗、文宗、武宗、义宗、西宗、昭宗、梁少帝、后唐末帝各陵经常禁止砍柴放牧。不久又禁止河南府百姓耕种进汉庙的栾地。凡是各陵墓有被盗掘的，有关部门制作衮冕服、长服各一套，准备棺椁安葬，掩埋那天当地长官进行祭祀。又下诏前代功臣烈士详细考察他们的功勋业绩，优劣上报。有关部门说，齐国的孙膑、晏婴、晋国的程婴、公孙楚旧、燕国的乐毅、汉朝的曹参、陈平、韩信、周亚夫、卫青、霍去病、霍光、蜀汉的昭烈帝、关羽、张飞、诸葛亮、唐朝的房玄龄、长孙无忌、魏征、李靖、李济、尉迟恭、浑坚、段秀实等，都是功勋道德高尚，为当时之冠。晋国的赵简子、齐国的孟尝君、赵国的赵奢、汉朝的丙吉、唐朝的高士廉、唐简、岑文本、马周为其次。南燕的慕容德、唐朝的裴寂、元稹又次一等。下诏孙膑等各设置守冢三户，赵简子等各二户，慕容德等禁止砍柴放牧。那些有被开掘毁坏的都准备棺椁、朝服安葬，掩埋那天进行祭祀，当地长官负责执行此事。景德元年下诏，前代帝王陵寝、名臣贤士、一夫结妇的坟墓都禁止砍柴放牧，被摧毁的由官府修筑，没有主人的碑碣、石兽之类敢有毁坏的，按律论处，仍每年年初所在地方执行此令。郑州给唐朝宰相裴度守坟三户，赐秦国忠义王钱处守坟三户，嘉氏太公望为昭烈武成王，在青州建庙，周公旦追封为文献王，在兖州建庙，春秋季委托当地长官治祭。熙宁元年采纳蒲州知州韩铎的请求，姚陵在雷泽县东谷陵山陵南有姚母庆都陵台庙，请敕令本州春秋治祭 设置守灵五户，免除他们的租税，负责洒扫。又根据忠诚邓润甫的建议，唐朝各陵已划定亩数的以外，其余允许耕种作为守灵户，其余都禁止。此前仁宗曾录用唐朝张九龄的九代孙张熙、狄仁杰的后裔孙狄国宝、郭子仪的孙子郭元亨、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弘都任命为官。神宗又录用魏征的孙子魏道言、段秀实的十二世孙段浩、八世孙段文友，并恢复其家。元佑六年，下诏相州商王何旦甲的墓、宜州费县颜真卿的墓都载入祭祀典册。此前乾德年间确定先代帝王配享礼仪，下令各州按时进献祭祀祭品用羊猪，政和年间的义礼局于是定为制度。绍兴元年，命令在越州祭祀禹以及祭祀越王勾践，以范礼配享。淳熙四年，晋江守臣张氏上奏所管辖的州有堂地祠，其山叫瑶山，有余地祠，其山叫余山，请求列入四典。十四年，衡州守臣刘清之上奏，史书记载炎帝陵在长沙茶陵，祖宗时给附近七户看守，禁止砍柴放牧，应当重新建庙，按旧例给户。淳佑八年，湖南安抚大使知潭州陈伟再次进言，朝廷听从了。起初绍兴二年，驾部员外郎李愿上奏，承英公孙楚旧对于赵氏是最为有功的臣子，神宗皇帝皇位继承人未立时，封承英为诚信侯，楚旧为忠志侯，命令绛州立庙，按时奉祀。后来皇祀众多，现在庙宇隔绝，祭祀也不举行，应该在行在所设为遥祭，朝廷听从了。十一年，中书舍人朱毅上言，仅按晋国图案甲之乱，韩厥以正言拒绝他，而程婴公孙楚旧都以死藏匿赵氏孤儿，最终立了赵武，使赵氏祭祀不灭，这是韩厥的功劳，应当载入四典，与程婴楚旧一同享受春秋祭祀，也足以作为对忠义的无尽劝勉。李四也说，崇宁年间已封韩厥为义成侯，现在应当依旧立作德庙之祭。十六年，加封程婴为忠节诚信侯，楚旧为通永忠志侯，韩厥为忠定义成侯。后来改封程婴为将济公，楚旧为英略公，韩厥为启佑公，升为忠嗣。各个祠庙从开宝皇佑以来，凡是天下地名在志书中记载，功绩给予百姓，宫冠灵庙，名山大川能兴云雨的，都加以重视，增入四典。熙宁年间又下诏，凡是祠庙祈祷灵验而没有爵号的，都要上报。于是太常博士王谷请求，从今以后各种神祠没有爵号的赐予庙额，以赐额的加封爵位，初封侯，再封公，其次封王，生前有爵位的从其本封，妇人之神封夫人，再封妃，封号最初二字，再加四字，如此则赐命驾驭神灵，恩礼有序。还想增加神仙封号，最初真人，其次真君。大观年间，尚书省说神祠加封爵等未有定制，于是都给予告身，赐额降敕。不久下诏开封府，拆毁神祠1038区，迁其神像入寺观和本庙，仍禁止居民擅自设立大小祠。秘书监何志同说，诸州祠庙多有封爵未正之处，如屈原庙在归州的封清烈公，在潭州的封忠节侯，永康君李冰庙已封广济王，最近却封灵应公，如此之类都未有四典，导致前后差错，应当加以考察，取一个高爵为定，全部改正，其他都以此为例。所以凡是祠庙赐额封号，多在熙宁、元佑、崇宁、宣和之时。那些新立的庙如何成举，李允则守雄州，曹伟率秦州，李继和节度镇荣军，是以有功于一方。韩琦在中山，范仲淹在庆州，孙冕在海州，是以正式有威望恩惠。王成伟驻齐州河堤，工部员外郎张夏驻钱塘江岸，是以为民除患。丰州曹静、德庆府赵师旦、雍州苏坚、恩州通判董元亨，指挥使马遂，是死于乱贼。王韶在西河，李宪在兰州，刘祜在水洛城，郭成在怀庆军，哲玉清在兰州，作坊使王吉在灵州神堂寨，各自以功业建庙。寇准死于雷州，人们联系他的忠诚，而赵普慈在中山， 韩琦祠在相州，是以乡里都载入四典。其他州县的山岳、四渎、城隍、仙佛、山神、龙神、水泉江河之神及各种小祠都由祈祷感应，而封赐之多不能全部记录。